中共迟迟不肯释放原油储备，拜登被习近平放飞机。彭帅事件燃烧，美国议员呼吁国际外委会施压中共。广西党代会召开，重要名单争了一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26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抑制国内的油价，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23号表示，印度、日本、韩国和英国已经同意释放原油储备，而中国可能会做得更多。白宫亦都发出公告说，中美英印日韩六国将会同步释放石油储备。但是直到11月25号，中方仍然迟迟没有宣布具体措施。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拒绝对中方参与六国一起释放原油储备的计划进行确认。赵立坚说，中方会根据自身实际和需要安排投放国家储备原油，以及采取其他维护市场稳定的必要措施，并且及时公布相关消息。《华尔街日报》早前讲过，同步释放原油储备是美中寻求平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行合作的最新一个迹象。但是面对北京迟迟没有动作，《华尔街日报》在25号报道说，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由美国牵头的能源消费国协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之后，原油期货在礼拜二反而大幅上涨。瑞士证券 Mizuho Securities 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掉期计划脆弱的本质、参与释放的数字较少，以及中国尚未做出承诺，这些因素推高了油价。拜登抑制美国油价的努力没有成效。北京除了不兑现承诺之外，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11月24号发表社论，在题目入面就点名，为抑制通胀，华盛顿又来求北京了。彭博社11月23号解释说，美国释放的大部分原油储备很可能最终会流向中国和印度。报道引述市场交易员指，美国国内的炼油厂一直希望避免购买加工成本比较高的美国储备油。但是对于外国的买家来讲，美国的原油储备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比全球的布伦迪基准要便宜很多。最新的记录显示，中国和印度一直在积极购买墨西哥湾生产的美国原油。彭博社说，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和新德里同意参加拜登牵头的储备释放。彭帅事件持续发酵，继国际社会纷纷声援无果之后，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 Jeff McLey 和共同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 Jim McGovern 在11月23号分别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和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要求他们运用职权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发挥影响力，并且确认彭帅人身安全和自由。据美国之音报道，由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成员组成的 CECC 在信函入面说，虽然国际奥委会曾经声称无法干预奥运会主办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巴克和彭帅的通话说明了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的影响力，所以议员要求巴克使用国际奥委会重大的影响力来要求中共政府在第24届冬奥会开始之前改善他的人权行为。报道指，麦克利参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在信入面除了要求和巴克进行视讯通话之外，还要求巴克为彭帅和独立国际媒体安排视讯通话。信入面写道，为彭帅提供机会，令到他在自由意志的选择之下谈论中国当局对他和他的贴文进行的审查。而另一封写给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的信函，就要求该组织采取更加积极的角色保护彭帅的安全， 以及捍卫彭帅在性侵指控方面的有关权利。在11月21号，国际奥委会公布了 IOC 主席巴克和彭帅进行了30分钟通话视频，说彭帅安好，希望尊重彭帅隐私，引发外界质疑和抨击。国际奥委会被指已经沦为中共帮凶。中共二十大之前，各省级党代会陆续开演，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选举出新一届的党委和纪检委委员。中共广西第十二次党代会在11月25号开幕，官方提前公布的主席团常委会成员名单差了一个人。据广西官媒报道，第十二次党代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名单一共有15人，和中共广西区委常委名单相比，少了中共广西政法委书记曾恩。55岁的曾恩还未到退休年龄，他被踢出党代会主席团，被认为是已经出了事的助证。11月初曾经传出曾恩主动投案的消息，不过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但是他确实已经连续缺席多场重要的公开活动。曾恩和已经落马的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前上海市公安局长龚道安以及前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多有交集。曾恩曾经长期任职于中共公安部内负责监听追踪的第十二局，即是技术侦查局。在他任十二局局长的时候，龚道安是十二局的副局长。2012年，曾恩空降湖北任公安厅长，两年之后升任湖北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去年孙力军去湖北督导防疫安保，曾恩就曾经在孙力军的直接指挥之下。3月份习近平去武汉的时候，曾恩还参与安保协调，结果4月份孙力军落马，6月份曾恩突然间被南调广西。习近平去武汉的期间，香港媒体曾经聚焦极度严密的安保，当时武汉当地的警察和国安一来往后企，而且配枪不能够装子弹，习近平所到之处高层的楼顶都设了追击手。时评人陈破空在11月初的一次节目入面分析说，孙力军的罪名涉及政变，从时间线上看，曾恩被调往广西可能就是习近平的调虎离山。习近平随后派习家军进一步调查曾恩是否同孙力军有关，如果曾恩出事，可能就是他被证实涉入了孙力军等人组成的政变或者暗杀集团。陈破空说，这个政变集团逐渐从6个人扩展到10个人，除了副部级的孙力军和傅政华之外，还包括江苏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江苏省安全厅副厅长严明、江苏省刑警总队长罗文俊等等，最近又加上了曾恩以及上海政法委书记陈仁，名单好像雪球咁越滚越大。陈破空认为，未来是不是会滚到正部级甚至副国级以及正国级都很难讲。同曾恩类似，同样是由公安部空降地方的原中共山西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刘新云，今年4月份亦都落马，政法系大风暴正在席卷中国。中国英国商会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11月23号发布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有关数据传输和本地化方面的政策，导致外国企业因为担心合规的问题而取消在中国的项目。中国英国商会就今年中共实施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两项规定公司必须怎样储存、保护和共享数据的关键法律，做出一份调查报告。美国之音引述报告说，一些企业已经受到数据流放缓的影响，一家企业取消了它在中国计划的研发项目的2/3，而另一家企业就被迫降低对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另外，报告入面还将海外公司在中国本地储存数据以及数据转移到海外之前进行安全审查的法律要求，描述为成本高昂和限制性的，并且会占用本来可以用于更加高效的研发活动的资源。报告补充说，中共制定的这些法律的其他部分 仍然非常模糊。例如中共要求传送重要数据的公司接受安全审查，但是重要数据的定义仍然不太精确。除此之外，报告还指出中国网络安全立法入面的这些漏洞以及雄心勃勃的条款，被英国公司在努力确保合规方面带来了重大的挑战，阻碍了他们在全球和当地层面利用数据做出商业决策的能力。报告写到，这种不确定性正在引发相当大的焦虑，因为它可能对来自中国的数据产生不可逾越的障碍。据报道，这一间在中国的英国商会建议中共当局能够澄清它的政策，允许在华外国公司尽可能多地和海外的部门共享数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前发文说，鼓励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共同生活，履行赡养的义务，承担照料的责任，希望用这个来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的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热议。为了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1月24号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除了提出发展相关企业、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之外，还鼓励成年的子女和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共同生活。消息一出就引发中国网民的热议，有网民在微博相关话题下面留言嘲讽话，都是独生子女，两边一共有四个老人，来一起住啊，要几大间屋才可以支持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三个小朋友的家庭结构呢？有人话，鼓励鼓励，你用乜嘢鼓励？咁你俾啲我可以做到嘅，买房嘅时候系咪买一送一呢？对于中共的这个政策，湖北时事评论人士、工商银行下岗员工伍立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共产党讲说话70年从来都冇几句兑现咗。70年代话一胎政策好，国家嚟养老。80年代初仲话一胎政策好，政府嚟养老。90年代初嘅时候政策就变啦，话养老不能靠政府，要靠自己。而家要等儿女嚟养老，佢批评中共嘅政策出尔反尔。北京人益平中心联合创办人陆军亦都指出，由于政府实施嘅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减少以及老年人喺人口结构嘅比重上升，而家就将养老嘅责任推卸俾每一个家庭，显然系不负责任嘅行为。六四天网义工王晶11月24号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已经入狱五年的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近一年几来渺无音讯。王琦的妈妈蒲文清多次向监狱方申请探监都遭到拒绝。蒲文清患肺癌已经到晚期，最近严重心脏衰竭，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蒲文清盼望在临终之前可以见到个仔最后一面。王晶话，蒲文清最后一次和外界联系是11月5号，目前和外界已经失去联系。六四天网因为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以及揭露豆腐渣工程，引发中共当局的关注。王琦多次被拉被判刑。2016年11月，王琦再次被逮捕，其后被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以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刑12年。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